常志，字以甫，颍州汝阴人，考进士未中，隐居乡里，以经学著称。嘉佑年间，朝廷赐予数帛，任命他为颍州教授，又受国子执奖，再任大理评事。治平年间，受中五军节度推官，知长葛县，他都未接受。神宗即位后，三次派使者前往征聘，他推辞了。熙宁三年，下诏郡里以礼敦促遣送，不许常志推辞。第二年，他才来到朝廷，皇帝说，先朝多次征召，为何不出仕？回答说，先帝体谅臣的愚钝，所以臣得以安居乡里。如今陛下严诏催促，因此不敢不来，并非有什么抉择去救。皇帝很高兴，慢慢问道，如今用什么方法能使百姓免于饥寒？回答说，法治不确立，平民吃诸侯的饭，穿诸侯的衣服，这是今日的大患。臣的才能不堪任用，希望能辞官回家。皇帝说，既然来了，怎能不少留？日后若不能用亲，那是再走也不迟。当即任命他为右正言，直及贤院，管干国子监，不久间直舍人院，升天张阁侍讲，同修起居住，仍让他担任建职。他又请求辞官回乡，改判太常寺。熙宁七年，升保文阁待至监侍读，命他的儿子常立为崇文院校书。九年，因病不能上朝，提举中太医公，判西京留司御史台，回到颍州。十年，去世，享年59岁，追赠右谏议大夫。常志平时治学追求自得。王回是乡里的名士，每次见到常志与他交谈，总是谦逊的自以为不及。欧阳修、胡素、吕公著、王陶、沈构、王安石都称赞举荐他，一时名声很大。起初常志隐居，既不肯做官，世人认为他一定是退隐的人。后来王安石为相变法，天下议论纷纷，认为不变，常志在民间看到所下达的法令，唯独认为正确，一照便出仕。在朝廷担任谏官，为侍从，低头摒弃，无所建树，声望日渐下降，被时人讥笑。常志擅长春秋，甚至斥责孙父的学问不近人情，著有讲解数十篇，自称圣人之道，全在于此。等到王安石废弃春秋，他便完全避讳自己的学问。常立起初被认为天平军推官，常志死后让门人赵冲记述他的形状，说自从常志与王安石离任，天下官吏暗中改变其法，百姓遭受涂炭，上下因循沉默，败端在内萌发，无人察觉醒悟。常志知道他们必定失败。绍圣年间，蔡便推荐常立为秘书省政治诸王府说书侍讲，又请求任用他为崇政殿说书，得以照对，又请求让他人见官。蔡便正与张敦勾结，曾不想排挤他们，趁机对哲宗说常立依附两人，于是揭发其形状之事，认为诋毁先帝。皇帝立即命史院取来看，认为言辞不敬，以此责备张敦、蔡便。张敦、蔡便恐惧，请求贬谪常立，于是被贬监永州9岁。邓婉，字文约，成都双流人，考中进士，为礼部第一，逐渐升为直方员外郎。熙宁三年冬，任宁州通判。当时王安石的军专权，邓婉调陈时政数十事，认为宋兴百年，习惯于安乐玩忽治理，应当变革。右尚书说，陛下得到伊尹、吕尚那样的辅佐，制定青苗、免役等法，百姓无不歌颂圣恩。以臣在宁州所见来看，知道一路都是如此。以一路来看，知道天下都是如此。确实是不是出的良法，希望不要被服役动摇而坚决推行。其言辞是谄媚王安石的，又写信颂扬，极其谄佞。王安石把他推荐给神宗，从驿道召来应对。当时庆州有西夏入侵，邓婉陈述得很详尽。皇帝问王安石和吕惠卿的情况，邓婉已不认识回答。皇帝说，王安石是今之古人，吕惠卿是贤人。退下后见到王安石，欣然如同旧交。宰相陈升之、冯京认为邓婉熟悉边事，嘱咐王安石在斋戒期间又让他任宁州知州。邓婉听说后不高兴，直言急忙召我来，却让我回去吗？有人问， 你现在该当什么官？”说：“不失为管职。”“不会是谏官吧？”说：“正是如此。”第二天果然受集贤教理，检正中书孔木房，在京的同乡都嘲笑且骂他。邓婉说：“笑骂随你，好官必须我来做。”不久通知谏院。进献所著《洪范见集西服论》，皇帝说：“洪范是天人自然的根本法则，我正想施行于天下，矫正各种弊端，你应当警惕迎彭彼得之人，规劝以助阵。”邓婉叩头说：“怎敢不力行所学，以奉行圣训。”第二年升侍御史之杂事，判司农寺。当时长平、水利、免疫、保甲之政都出自司农寺，所以王安石借邓婉以威服众人。邓婉请求先在府界推行免疫，其次到各路。利州路每年用钱96000名，而转运十里余征收30万。邓婉说：“均一本是为了宽裕百姓，如今却致力于聚敛，积存宽裕应加重贬处。”复辟在亳州不发放青苗钱，邓婉请求交付官吏追究治罪。京畿县民上诉注意，下诏询问其利弊两面推行，邓婉与曾不利即退还唐贴。忠诚杨慧说：“没听说司农寺可以剿骸奏章。”皇帝不予答复。凡是吕公著、谢景温所设置的推职官、主簿全部罢去，而引荐蔡确、唐赏为御史。熙宁五年春提升为御史中丞。本朝旧例没有由侍御史之杂事任中丞的，皇帝特命他。又加龙图阁待制，建议说：“先前御史被罢免，还受省府职司，大概起初选用以审慎，那么议论虽不合，人才也不可遗弃，希望记录前后谏官、御史得罪者的姓名，依次甄别录用，使他们在进退之间与一般官员稍异，那么就会竭尽心力了。”辽人来征边界，屯兵边境，声称将用兵，于是两河戒严，并且命令河北修筑城守器具。邓婉说：“不仅无益，而且大扰费用。”皇帝听从其言而停止。又说：“辽人妄图征地，意在窥探我们。去年冬天聚兵数月，逡巡自行罢去，其真假可见。如今应当以强硬对待，则不改变两国和平，和平则彼不怀疑我，而我得以远虑。如果先以畏惧屈服，彼或将力争，则成为中国之耻。”皇帝阅览奏书称赞。王安石离位，邓婉颇依附吕惠卿。等到王安石复相，邓婉想掩盖前迹，于是揭发吕惠卿在华亭治田之事，使其出之陈州。又论三司使张敦协同住其监协，使其出之湖州。起初吕惠卿弟吕和卿创立守时法，邓婉说：“凡是百姓生活所需，日用而家家有之。如今想全部令其如实申报，则家家有被告发的忧虑，人人怀隐匿的顾虑，无所措手足。商人流通货财，交易有无，不过服装、食物、器用、米粟、丝麻、布帛之类，或者春天有而夏天已荡息，或者秋天贮藏而冬天已散亡，公家不输，如何居禄？其事怎能不犯法？徒使雕华诉讼者贪赏报复而互相告发，畏惧者守死忍困而已。”下诏罢其法。生翰林学士，仍为忠诚。邓婉担心王安石去位后失势，于是上言应录用王安石之子及女婿，并赐地京师。皇帝将此事告诉王安石，王安石说：“邓婉为国司职，却为宰臣乞求恩泽，极伤国体，应当贬黜。”又推荐彭汝立为御史，王安石不悦，邓婉立即自和举荐失当。皇帝认为邓婉用心颇邪僻，品性兼回，论事见人，不寻本分，贬之亳州。过了一年，为集贤院学士，知河阳。元丰年间以代治之荆南、陈州、陕州，袭永兴军，改青州。奏言大丰收，一斗粟5-7钱。皇帝知其谄佞，令提举官擢市价上报。进龙图阁直学士，知邓州。元佑初年，徙扬州。言者论其奸邪，改滁州，未离邓州而去世，年59。儿子邓寻仁，邓寻武。邓寻仁大官中为尚书右丞。邓寻武字子长，考中进士，为汝阳部。绍圣年间，哲宗召对，为秘书省正字 教书郎，国史院编修官，撰写《神宗史》，议论专门偏袒蔡卞、抵吴宣仁后尤其刻薄，史祸的发生奇例居多，生起居舍人。徽宗初年改秘书少监，不久因蔡京推荐副使职，御史陈次升。陈世熙说，邓寻武的父亲邓婉在西宁时因去义妹赴王安时，神宗数落其邪僻奸回，如今安置邓寻武于太史，岂能秉公执笔发扬神考之圣德，而不掩盖其父之恶？况且其人才能繁进，学问荒谬，不足以玷污此选。皇帝不听，升起居郎。当时韩忠彦增补为相，邓寻武一而应对说，陛下是先帝之子，如今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，先帝推行新法以立民，韩琦曾论其非，如今韩忠彦为相，更改先帝之法，这是韩忠彦能继父制，而陛下不能，若一定要继承志向完成事业，非用蔡京不可。蔡京出居外镇，皇帝无意再启用他。邓寻武对皇帝说，陛下政绩承先帝遗志，群臣中无人相助，于是作爱莫助之图进献。此图如同史记年表，列旁行七重，分别左右，左边为元丰，右边为元佑，字宰相，执政侍从、台谏、郎官、管阁、学校各为一重。左边序列祝绍数者，执政中只有瘟疫一人，其余不过三四，如赵挺之、范志虚、王能甫、钱玉之流。右边序列满朝辅相、公卿、百官全在，以百计数。皇帝出示曾布，而皆去左边一姓名。曾布请问，皇帝说蔡京也。邓寻武说，非认此人为相不可，因与你意见不同，所以去掉。曾布说，邓寻武既与臣所见不同，臣怎敢御意？第二天改赴瘟疫，瘟疫欣然奉行，请求稷下迟疑者，于是决意任蔡京为相，升邓寻武中书舍人，给侍中兼侍讲，修撰《哲宗实录》，升吏部侍郎。邓寻武上书说，神宗考古建官，继政省、台、寺、监之职，而以记录阶代替空名。如今再选七阶，从两史判官至主簿，有代之安州云梦县而为河东干当公事者，有河中司路参军而兼楚州盐场者，有瀛州军事推官，至大名府元城县充蒲州教授者，淆乱分错，
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
应当造出新名，因而制定录法，下诏全部更改。升刑部尚书又请求出出官人兼用刑法考试，使其知道为吏之道。崇宁三年，拜尚书右丞，转左丞、中书侍郎。妖人张怀素案兴起，其党中有与邓寻武联姻者，连坐出之随州，提举明道公、复端明殿学士，知亳州、河南府、赵维忠太乙公使，接连进官文殿学士，为大名尹。政和年间，夏季入侍祠，以右神官使兼侍读留修国史，改保大军节度使。不久，知枢密院。武西蛮侵扰边境，邓寻武仿效陕西弓箭手制度，招募熟悉西洞险易的边民，设置机构教以战阵，劝以耕牧，得胜兵近万人以镇抚。升特进，拜少保，封身国公，恩典如同宰相。宣和元年去世，年65，赠太傅，谥号文简。邓氏自邓婉以来世代继其奸邪，而邓寻武阿富二蔡由其脉理。蔡京之败坏天下，祸源从邓寻武开始。李定，字资深，扬州人，年轻时受学于王安石，考中进士，为定远尉、秀州判官。西宁两年，孙觉推荐他，召至京师，拜见谏官李常。李常问，你从南方来，百姓说青苗法如何？李定说，百姓觉得便利，没有不喜欢的。李常说，满朝正在争论此事，你不要这样说。李定立即去告诉王安石，并且说，李定只知道据实而言，不知京师却不允许。王安石大喜，说，你且去见皇上，何不向皇上陈述？立即推荐应对。神宗问青苗事，他回答如前所说，于是所有说新法不变的皇帝都不听，命李定之谏院。宰相说，以前没有选人人谏官的先例，于是拜太子中御监察御史李行。知制告宋敏求， 苏颂、李大临封还制书都被罢去。御史陈建上书说，李定不久前担任金县主簿时，听说庶母仇氏去世，隐瞒不为他服丧。皇帝下诏让江东、淮这转运使询问情况，他们上奏说，李定曾因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侍养，没有提及为生母服丧。李定自己辩解，实际上不知道自己是仇氏所生，所以怀疑不敢服丧，并以侍养为由辞官。曾公亮说，李定应当补行服丧，王安石坚决支持他，改为崇政殿说书。御史林旦、薛昌朝说，不应该让不孝之人担任劝讲之职，并一同弹劾王安石，奏章上了六七次。王安石又禀告罢免了两人，李定自己也感到不安，请求解职，以集贤效力，检正中书吏房、直射人院同判太常寺。元丰八年，加官集贤殿修撰，知明州。元丰初年，召入朝廷，任命为保文阁待制，同知谏院，晋升知制告，担任御史中丞。弹劾苏轼的《湖州谢上表》摘取其中语句，认为是侮慢朝廷。于是论说，苏轼从熙宁以来写作文章，怨恨诽谤君王，勾结皇亲国戚。逮捕宋晋御史台狱中彻底惩治，正赶上大赦，论罪不止，把他流放到黄州。当李定亲自审理苏轼案件时，势头已不可挽回。有一天在崇政殿门外对同僚说，苏轼是奇才，大家都不敢回应，请求恢复六案纠察的职务，并且各路监司都得以考核，皇帝听从了。彗星出现在东方，皇帝征求直言，太史认为有兵变，皇帝命宦官查看卫士的饮食。李定说，一顿饭不足以施恩，恰好会助长小人之心，于是停止。有人提议废除明堂祭祀，皇帝以此询问李定。李定说，三年一次交祭或明堂，祖宗以来没有更改。谁说这话，希望治他的虚妄之罪。皇帝说，听你的话就够了。升任翰林学士，因议论府界养马事情失实，被罢免之河阳，留守南京，召入为户部侍郎。哲宗即位，以龙图阁学士之青州，调任江宁府。谏官争相揭露他以前的过失，又被贬谪居住滁州。元佑二年去世。李定对宗族有恩德，分财救济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得到任子恩典，先顾及兄长的孩子。去世那天，儿子们都还是平民，只因为依附王安石突然得到美官，又陷害苏轼，因此公论厌恶他，而不孝的名声就显著了。舒旦，字信道，明州慈溪人，礼部考试第一，调任临海尉。有百姓酒后辱骂驱逐后母，到舒旦面前，舒旦命令逮捕他，不服就亲自起身斩杀了他，然后投递辞呈离去。王安石执政，听说后感到惊异，御史张商英也称其才能，任用为审官院主簿。出使西河阔田，有政绩，升任奉礼郎。郑霞已被贬谪，又被逮捕，舒旦奉命前往抓捕，在陈的遇到，搜查郑霞的箱子，得到所录名臣谏草，有谈论新法事情及亲朋书信，全部按姓名治罪，流放郑霞到岭南。冯京、王安国等人都获罪，提升舒旦为太子中允，提举两浙长平。元丰初年，代理监察御史李行，太学官受贿，事情被听闻，舒旦奉诏验旨，凡言辞稍微涉及的，就株连拷问定罪，以多为功。加官集贤效力，与李定一同弹劾苏轼，写作诗歌议论讽刺时事。舒旦又说，王申等人公然捧笔为奸，如圣乔、周宾本不足论，至于司马光、张方平、范振、陈香、刘志，都大概能诵读先王之言，而心怀如此，能放过而不诛杀吗？皇帝觉得其言过分，只贬谪苏轼、王申，而司马光等人罚金。不久，同修起居住，改任知谏院。张商英为中书检正，给舒旦手帖，展示其子婿所作文章。舒旦详细禀告说，张商英作为宰属而向沿路请托，因此被责罚监江陵税。当初舒旦因张商英推荐得到任用，到这时反而陷害他。晋升之杂御史，判司农寺，破格拜给侍中，全职学士院。过了一个月，担任御史中丞。弹劾多出于私心， 气焰熏天，见到的人侧目而视，唯独未举王安礼。舒旦在翰林院接受除前月法，三省上报，事情交给大理寺。当初舒旦说，尚书省所有奏抄法应当设置簿籍，记录其事目。现在违法不记录，已经暗奏，却胡乱以发放利为禄目之籍，舒旦认为大臣欺罔。而尚书省取台中的授士籍验证也没有禄目，舒旦突然夹杂其他文书送省，于是执政又揭发其欺诈。大理寺审问除前事，认为舒旦是失误。法官无外后反驳，御史杨卫说，舒旦所授文籍都在，没有不承认的道理。皇帝说，舒旦自道为赃，情节轻而法律重，伪造禄目，情节重而法律轻，身为执法者却如此欺诈虚妄，怎能容忍，命追降两级，勒令停职。舒旦近年兴起诉讼，喜欢以疑似之词排挤士大夫，虽然因小罪被废斥，但远近称快，十多年后才恢复通直郎。崇明初年，知南康郡陈锡蛮叛乱，蔡京让他至荆南，因开边功劳，由直龙图阁升任待制。第二年去世，追赠直学士。简州府，字盘翁，成都双流人。年轻时与范镇、何谈是布衣之交，不到二十岁参加殿试，未考中。范镇、何谈显贵后，州府才特奏明，再次考中进士，任宜宾、石门二县知县，通判安肃军，担任御史台推之官，善于审讯，探究隐微，都用心智获得实情。曾有诏谕，事情牵连掖庭长保事时，其他部门数月不能决断，于是命州府处理。估计不能追捕，上奏请求以要点文字出示主管者责问，使其服罪。当时认为懂得大体。等到处理李冯案件结束，台臣共同审理没有异议，神宗称赞其能力，升任开封府推官，出任淮南转运副使。盗贼廖恩在闽中聚集党羽，杀害很多兵力，改任福建转运使，保护诸将讨伐，廖恩于是投降。元丰初年，遵循唐制，将各司狱案归于大理寺，选任为少卿，升任三司度支副使。在此之前，湖南案例实用怀严，州府开实请求运广盐数百万石，分卖道琛、全、道州，又以怀严增配坛、横各郡乡中百姓愁苦困顿，法令施行后就由度支主管，以集贤殿修撰为河北都转运使，升保文革代制，诏入为户部侍郎，支开封府，事情多不能决断，受中书舍人不接受，改刑部侍郎。元佑初年，禁言者揭露其设立江西、福建言法，搜刮欺骗，辜负公家，骚扰百姓，罢免至河州，调任泸州，去世年66。州府勤奋学习，善于写文章，神宗曾命他做达高丽书，多次称赞好。为官深文刻薄，所以老年获罪。儿子旭臣，旭臣自受之，考中进士后数年，以四州推官主管广西长平。州府正出使福建，上言父子都受命远方，家庭无所依托，请求改任宜境地，于是改任京西，不久提举江西长平，继承父亲推行严法，担任监察御史，升殿中侍御史，又司谏。哲宗即位，改司封员外郎。州府获罪，因旭臣铸成其恶，降为签书泸州判官，启用知楚州，提点江东刑狱。绍圣年间，升左司员外郎，进起居郎、中书舍人，同修国史。尚书说，朝廷前日惩处司马光等奸恶，明确其罪罚，以告中外。至于变乱典刑、改废法度、诽谤宗庙，寄于两宫，观察事情，考察言论，实状明显。然而踪迹深密，包藏祸心，相隔八年之间，已不可追究。其章书案牍散在各司，若不汇编收藏，年久必然导致遗失。希望全面查讨奸臣所言行，选官编类成一册，放在一府，以昭示天下后世作为大戒。于是命旭臣和许多编类，从此士大夫之祸无疑幸免。升礼部尚书，与安敦审查肃礼之事，因出使辽国无成绩，贬之黄州。过了四个月，任命龙图阁代制，至扬州。徽宗即位， 中书说去臣分类元佑奏章文书，附会语言，只为诽谤。诏令与安敦一起除名，勒令停职，放归田里。蔡京为相，又拜刑部、礼部侍郎，担任翰林学士，进承职。有人说他在先帝扶丧期间以音乐自娱，贬之汝州。二年调任苏州，因纵容不明道助前，贬儋州团练副使，江州安置。又因在苏州十天凝节与其父忌日相同，就在前一日设宴，而节日不奏乐，以永州。适逢大赦，恢复官职中奉大夫，于是去世。旭臣也有文才，善于附会，身文刻薄，像他的父亲。徐铎字振文，兴化莆田人，西宁进士第一，迁书镇东军判官。绍圣末年，已给侍中直学士院。简旭臣建议编类元佑朱宸章奏事状，诏令徐铎共同主持。所有当时施行的文书，搜集附会，细密不遗漏。升礼部侍郎，徐铎虽然负责封驳，但当时凡给侍中不肯签字阅读的，就命他代行。贡院捕捉到举人携带书籍，开封引蒋之奇，将以徒刑定罪。徐铎争论不可，蒋之奇于是从轻处罚，上报到省里。张敦发怒，处罚府吏，举人最终被判刑。徐铎不敢再说话，众人传为笑话。后来商议任命御史中丞，有人摘取此事，认为他没有坚持，于是作罢。徽宗即位，以龙图阁代置之青州。御史中丞封记论徐铎编类事状，完全根据张敦号为轻重，无论生死名臣，横遭流放贬斥。旭臣已被放归田里，徐铎之罪不在其下。诏令削职之湖州。崇宁年间，拜礼部尚书。正在议论庙制，徐铎请求增加为九世。议论者怀疑以迁的神主不可再合祭。徐铎说，唐朝的宪祖、中宗、代宗与本朝的西祖都曾迁出而恢复，现在应当保留宣祖在当迁之位，恢复一祖于以迁之位，礼制无不合适。皇帝同意了。升吏部尚书，去世。